คืนสบายใจนะไม่ใช่ที่เขาช่วยกันต่อกอง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关系和好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有何等的福分是你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更新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每一天为你而活为真理而征战付代价的跟随你走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的话语能够更新能够成长谢谢主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在家庭当中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当一些子女当他们小的时候呢会对父母说他说爸爸妈妈我可以现在看电视可以玩电脑吗那父母通常的回答是这样子就是可以但是你得先把你的作业做完或者你先要把你该做的事情钢琴啊等等各方面你要先当尽的责任很重要的事情先做完之后你再可以看电视或者玩游戏那小孩子的反应往往都是非常的不高兴不太乐意为什么想玩的时候你不让我玩写作业 多么的无聊弹钢琴多么的辛苦小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只考虑到眼前的享受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会比孩子考虑的更加长远一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必须先明白后才能去做等等因此有时候父母说等一下的时候是帮助孩子生命更加的成熟同样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是最恰当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很需要这个东西我们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也好根据我们人的一些理性的思考也好上帝啊这个时候你来做这些事情是最恰当的是最好的时候可是上帝会说不慌等一下因为我们需要明白更重要的东西否则就算给你很多你那个时候想要的你也许也会承受不了当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帝叫他们等一下再进入到这一片应许之地再进入到这一片流奶与米之地非常好的这片土地之前上帝说先等一下要先学习非常重要的功课因此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说上帝说等一下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翻开我来为大家宣读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五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火石刀在土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行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米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接续他们的，都没有行过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民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上一次我们谈论过，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叫他们从约旦河当中搬十二块石头立在吉甲。这些石头是提醒我们要界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是透过上帝来界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些石头也同时提醒我们要把信仰传递给子子孙孙，这些石头也更提醒我们要向世人见证上帝的大能。当整个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到了第五章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效果。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当以色列民经历上帝的大能过约旦河，而且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是迦南人认为不可能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就过了。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军事家，或者你是一个军队的领袖，我们从一个用兵作战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采取进攻的话是一个大好的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攻其不备，这个时候迦南人他们想不到以色列民会在这个时候过约旦河，所以也许他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最起码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以色列民会攻过来。另一方面，这个时候迦南人的士气是非常的低迷，根本没有作战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如果你是这个军队的元帅统领的话，那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攻打迦南人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可是正当以色列民也许他们有筹备，也许他们想去的时候，上帝却在接下来告诉他们说要等一下。而且上帝叫以色列民做一件非常让人想不通的事情，在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大好的时机，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是这个时候上帝没有叫他们去进攻， 上帝反而叫他们做一件事情叫做行割礼。哎，这个时候行割礼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在创世纪第34章当中讲到，雅各的女儿迪娜和迦南人一起玩的时候呢，被当地的一个人叫示剑给强暴了。那示剑很喜欢迪娜，就提出要跟雅各的家族通婚，跟迪娜结婚。可是雅各的儿子们不肯，他提出一个条件，他说，如果你想跟我们这些族人通婚，想娶我的妹妹，那么叫所有你们城市的男人都跟我们一样要行割礼。结果呢，他们就行了割礼。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示剑全城的男人行了割礼之后，第三天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带刀杀死了所有示剑城的男人。各位，当时的医学不怎么发达，当男人行割礼之后，他的伤口是三天才能复合，因此第三天是最疼痛的时候，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西面和利未他们两个人带刀进去，竟然可以杀死全城的男人，可想而知行割礼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抵抗力是非常大的伤害。在当时，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例子去思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在这个时候叫以色列人行割礼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迦南人在这个时候来进攻的话，有可能整个以色列民族全部会灭亡。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本来是一个我们很想要，哇，上帝这个时候去做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是去做是最有利的，这个时候去做是我们认为最成熟的。可是上帝却说不，先等一下。而且上帝吩咐他们做一件最不利的，看似最不成熟的，看似最危险的事情，要全部的男人行割礼，同时失去了战斗力。如果迦南人攻过来，全军覆没。这是让人想不通的，这是挑战人的理性，挑战人的经验。可是我们所面对这位上帝就是一位位格的上帝，是一位要求我们去顺服的上帝。任何的事情或者规律来取代上帝本身，去实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往往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在这个想不通，就在这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当中，上帝让以色列民做这件事情呢，是要他们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就算失去大好的时机，上帝还是要以色列民等一下？上帝就算叫以色列民做这些事情非常危险，还是要他们去做？说明这些事情比打仗更加重要，说明这些事情比得应许之地更加重要，说明这些事情是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必须要做的。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呢？上帝说要等一下，要我们去注意去留心什么事情呢？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这个主题是延续之前我们所讨论的，上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给以色列民行割礼呢？第四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行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也就是说，当时过约旦河的这一群以色列民从来没有行过割礼。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要行割礼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下行割礼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割礼的设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7章第9到第14节，在那里这样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您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和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想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受割礼，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买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割礼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记号，接受割礼就表示愿意加入这个立约的群体，要尽这个以色列民这个群体的义务，同时也享受这个群体的权利和福分。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不受割礼的男子被从民中解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换句话说，如果不受割礼的人，那么他就不算为这个群体的公民，他就不算为这个立约群体的一份子，他就没有权利享受这个群体所带来的福分。那么上帝跟以色列民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创世纪第十七章大致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民的上帝，第二个就是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作为产业。这是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当中所提到的约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换句话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因此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在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正准备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上帝要他们行割礼。换句话说，谁有资格可以得到迦南地作为产业呢？就是与上帝立约的那个群体，而这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因此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必须行割礼才能承受上帝所赐的产业，也可以说这次的行割礼乃是重申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就是立约的子民，就是天国的国民。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也因此上帝透过这一次的割礼要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让他们知道明白他们是立约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这个约当中的，这是他们的身份。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要认清自己这个约民的身份呢？这个国民的身份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来说，那个时候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以色列民在埃及地这个民族在那里整整430年是过着奴隶的生活，而这种奴隶的生活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几年，是几百年。这样的一种身份对于这个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是很深刻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可能大家有些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当一个人被关了几十年的监狱，后来出来之后，他去一个超市里面去工作，可是他每一次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他都要跟他的老板报告，老板我要去一下洗手间。每一次那个老板跟他说，你下一次去洗手间你不需要跟我报告，你直接去就行了。可是他做不到，他还是每一次向他老板报告。为什么？因为在监狱里面他必须要这样做。后来那个人上吊自杀，因为他根本无法面对出狱之后那个新的世界，他整个生命的中心，整个生活的意识形态是在监狱里面，哪怕他出了监狱，他还是如同活在监狱当中，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囚犯，因为几十年的生活对他的塑造，他就是一个囚犯。 哪怕他被释放了，他得到自由之身，可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囚犯。各位，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他们做了430年的奴隶生活。这个时候，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他们要得上帝的应许之地，可是上帝要让他们先等一下，你们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你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天国的国民，不再是奴隶。因此不要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作为上帝的子民进去，却如同奴隶一般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时候要再一次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不容易褪去，因此当以色列民行完割礼之后，在第九节，上帝对以色列民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个在埃及为奴之地做奴隶的身份滚去了，那种羞辱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吉甲那一次的隔离，乃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意识的复兴，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认清自己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呢？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以奴隶的心去面对上帝，去面对新的生活，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是属于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子民，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不是过去在最终成为罪的奴仆的。我们的身份不再一样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罗马书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而且在接下来第15节，罗马书8章15节更具体的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不管我们过去曾经犯过任何的罪恶，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此不要一直活着像一个罪人一样。在国内的教会，在这边我可能了解不多，尤其是我自己在家庭当中所体会到，我的奶奶，甚至是很多人像我奶奶一样，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基督徒会这样讲，当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当自己的家人有一些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常常一些事情是什么？都是我的罪，都是我的罪造成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都说都是我的罪，我的罪很重，我的罪很重。那的确我们会犯罪，也的确我们会经常犯罪，但是不见得所有的罪，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罪恶所引发的。而且就算我们有亏欠，我们有犯罪，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只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各位，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之后，还把过去所犯的罪常常拿出来控告自己，有没有？有。过去我们在无知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犯罪，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犯了很多罪，可是信了耶稣之后，有些基督徒还是把过去那些老账拿出来控告自己，还容忍自己活着如同奴隶一样，不能坦然无惧地面对上帝。罗马书第8章33到34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如果我们一直还把我们过去的罪拿出来控告自己的话，难道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不够吗？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因此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这样我们才能在这条神圣的道路上面继续走下去，才能过新的生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约民，我们在神圣道路当中的确会有软弱，的确会有亏欠，可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人说，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犯罪的时候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死皮赖脸的关系。什么叫死皮赖脸？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我怎么又一次犯错了，来到你的面前总觉得不好意思，上次刚刚认过了，现在又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那个我这么没用又来求你？各位，你除了去到上帝那里你还能去哪里？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约民。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往往就是让我们忽略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至于我们靠自己，以至于我们自己用自己的罪责备自己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很难为情的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哪怕我们带着我们的罪，可是我们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赦免。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当我们要进入到迦南之地，当以色列民要进入到这允许之地的时候，上帝首先要让他们认清他们是约民，他们是天国的子民，这样才能继续过新的生活。上帝说要等一下，不单单是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要以色列民吸取历史的教训，学习听从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分享第二点，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以色列民行割礼呢？除了让以色列民认清自己的身份之外，在第六到第七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六到七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并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耶和华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之前我们讲过，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但是这个记号一定是会指向一个实体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红色的十字架，那么你就会想这里面不是医院就是教会，对不对？你不会想到其他的东西。你看到一个十字架，红色十字架的标记的时候，这个记号是指向它里面那个内容。虽然现在温州很多十字架都被拆了，可是你看到一个记号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记号是指向那个内容。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记号是一个出，说明这是一个出口。因此任何的一个记号它是指向一个实体的。在创世纪第17章当中，上帝跟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在立约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在强调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们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不断的在创世纪17章当中提到。 你们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因此割礼不单单是指身份的表达，它更是指向这种身份所带出来的实质，那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语而活。各位亲弟兄姊妹，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民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虽然他们行过割礼，可是当他们不听从的时候，割礼就对他们失去了意义。而这个时候上帝要让以色列民第二代以色列民行割礼的时候，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看到明白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而他们的祖宗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割礼本身它仍旧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其意义仍旧是提醒百姓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上帝在这里面给他们行割礼，是让以色列民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学习听从耶和华。在下文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当约书亚一个人去查看耶利哥城情况的时候，突然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刀。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各位，我们往往的思维都是跟约书亚一样的，我们往往对上帝的祷告就是，你到底帮不帮我，我现在很有困难，我现在有疾病，我现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我的经济有困难等等，上帝啊，你到底帮不帮我。我们要上帝，你要么就站在我这一边，你要么就站在我的敌人那一边。我们常常对上帝的思维跟约书亚一样，就是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样问的意思呢，是要上帝听从我们的意见，上帝成为我们的仆人，上帝来帮助我。但那个人回答约书亚怎么说？不是的，不是我做选择，是你做选择。他说不是，我不是来帮助你，也是帮助敌人，不是我做选择，不，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句话意思说，不是上帝要做选择，而是人要做选择，不是要上帝听从人，乃是人要听从上帝。这个领导权不在人的手中，乃是在上帝的手中。于是你看经文描写，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这个动作表示什么？听从，俯伏在你的面前，领导权在你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然后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行动，这样的一个描述，跟上文所提到的第一代以色列民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以致他们倒闭旷野，上帝行割礼再次让以色列第二代以色列民提醒这个事情，而约书亚后面所发生的事刚好形成一个很鲜明的比较。什么叫做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不是上帝要做选择，是我们要做选择。领导权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在美国解放黑奴战争当中，有人曾经问林肯总统，他说，林肯总统，到底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站在对面对方那一边？林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应该问上帝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要问我们是否站在上帝那一边。那个中心不是在于我们，是在于上帝。的确，上帝才是天地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主。作为他的百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从耶和华。这也是当时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必不可少的事情。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圣经不断的都会提到说，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听，
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听，
听什么？就是要听耶和华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以色列民的问题就是到底听不听从耶和华上帝的问题。今天我们人生的问题最根本的也是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顺命顺服是基督教伦理学当中一个最为根基的基础。在我们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或者每一个家庭当中，常常也会教导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听。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常常对小孩子说，或者是离开之前，或者是出门之前，就说啊，某某人要乖，要听怎么样爸爸妈妈的话。可见听从是一个生命成长最为基本的开始。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民还是今天的教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当中，我们有否听从耶和华的话语？我们有否在星期天的时候能够操练自己，好好的听到听从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有否考虑到上帝是怎么说的？圣经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的？在跟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只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顺着自己的脾气去做，顺着自己的感觉去做，还是说回到上帝的面前，主啊，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一辈子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听上帝的话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单顾自己的感受，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往往先把上帝扔在一边，根据自己的理性，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所积累起来的这些的知识来做出判断，却很少祷告，却很少去聆听，却很少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回想这件事情，你看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按照我们人的理性经验，按照我们的所累积的这些知识，这个时候不应该行割礼，这个时候不应该再等一下，这个时候应该去进攻，可是上帝说等一下行割礼，等一下要做这些重要的事情，哪怕这个事情非常的危险。如果是一般的人，或者是一个不愿意听从的人，他会说疯了，这个时候让我们做这些事情想不通的。可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才是我们最为根本的基础。哪怕有时候我们的理性想不通，哪怕有时候我们的经验不明白，可是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当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敞开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愿意顺服，虽然他不明白，我们愿意顺服，虽然他不晓得，可是我们信靠的那位上帝是活的上帝，我们愿意顺服。上帝说等一下，是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要先学习听从上帝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去经历新的生活，去能够体会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谈论最后，上帝说等一下，不单单是要认清身份，要从历史吸取教训，学习听从上帝的话语，更是要先体会新的生活方式。当以色列民行完割礼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第十节说，以色列民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是以色列民第三次守逾越节，第一次是在埃及地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旷野中，这是第三次守逾越节。
逾越节是以色列民最大的其中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的目的就是要纪念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生活。因此这一次的逾越节也可以说是纪念一个国家的诞生，从奴隶到自由国，从漂流的生活到定居。因此你看在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这里有个细节，各位，前两次逾越节吃的是烤羊羔、无酵饼和苦菜，可是这一次吃的是无酵饼和烘的谷。这一次是吃新的东西，是谷。那谷是什么？谷是一种当地的出产，因此这说明以色列民他将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要经历上帝新的带领，不同的带领。上帝叫他们等一下，叫他们就是要他们先体会一下新的生活方式，做好心理准备，进入到上帝新的带领当中。我们看第十二节经文当中更加具体的讲到，第十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各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有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不对？那最能体会人类生活或者是整个民族生活的是食物，从日常的生活来看，以及取得食物的方式。我们华人发现，无论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华人他一定旁边有一个所谓的中国超市，一定会有中国的食物能够提供。你叫华人这个群体一下子能够转变成完全是西化的食物，不太可能。民以食为天，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思维、他的文化，往往会体会在食物以及取得食物的方式上面。过去以色列民还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所吃的乃是玛拿。玛拿是什么？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玛拿样子像圆椭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缠蜜的薄饼。那这种玛拿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栽种得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劳碌自己耕地得来的，不是自己丰收得来的，这种玛拿乃是上帝从天而降来的，而且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四十年，除了安息日天天如此。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每天早上起来，时间一到，大家满拿着一个脸盆到处去捡玛拿。你不需要思考啊，今天工资赚了多少，有多少钱得花在买食物、买大米去，是那 H 妈还是哪里？不需要思考东西，你出去，你拿着脸盆就可以到处可以捡到你要吃的食物。你不需要为你的生活去忧虑什么，去愁什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上帝从天而降，以色列民不需要劳动，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就可以领受食物，他们只需要每天出去捡就可以。但是进入到迦南地之后，玛拿就停止了，如今要吃迦南地的土产。土产它不是从天而降，你有看过一棵苹果树从天而降栽在地上，然后一下子就有很多苹果吗？没有，你不栽种的话你就没有。土产是经过人需要耕种才能成长的，不是每一天出去捡就可以捡得到的，它必须要有人的努力、人的付出。因此我们会发现，当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上帝首先让他们明白上帝不同的带领。过去是玛拿的生活，现在不一样了。过去在旷野漂流的日子， 是那样的一个生活，可是进入到新的地方，进入到允许之地之后，生活不再一样了。上帝有不同的带领，过去上帝带领是非常明显的，你每天都可以看到神迹启示的，因为玛拿从天而降就是一个神迹启示，你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得到，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如今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也许不那么明显了。现今上帝的带领却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隐藏在我们的信靠当中。过去神迹其实是一下子的，可是如今却是一个过程。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希望以色列民要离开婴孩的阶段，努力晋升到生命的成熟当中。婴孩不明白，生命幼稚，所以需要比较直接明显的神迹启示来教导他们。比如说幼儿园教导小朋友孩子，他不是用文字，他是用图片，对吗？很直观的，很动态的一个方式，让他们明白一些概念。那但是到了小学，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就不再会用图片的。如果你到了大学，你还是靠着图片去认识一些基本的概念的话，那说明你的生命的成熟度是非常的弱。我们需要阅读，我们需要去读文字，我们需要思考反思，需要过程，需要消化。当以色列民得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说要等一下，要先体会一下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从今以后不再有玛拿，乃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换句话说，他们幼儿园已经毕业了，现在要开始读小学了，要开始读初中了，要踏上这条成圣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经常会听到在家里的时候，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话，他说现今的教会神迹启示越来越少，因为人的信心越来越软弱了，因为信徒越来越冷心了，因此神迹启示越来越少。然后他接下来会说，过去那神迹启示多得不得了，教会非常的复兴。温州曾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那一段时间神迹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多，每到一个地方去祷告的时候，他家人得了癌症，医生已经宣布已经无药可救的时候，基督徒去祷告是签下保证书打包票的，你信耶稣你病一定得医，是这样的程度。因为当时神迹其实的确非常的多，他的确信了耶稣，的确病好，所以他去下一家的时候他敢打包票，你信耶稣一定病得医治。那个时候教会的确很复兴，信徒的数目增长得非常的快。可是我要说的是，那个还是一个婴孩的阶段，那个还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上帝特别的工作。后来神迹启示越来越少，上帝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带领，因为大家对于圣经，对于神学，对于教会的体制慢慢的开始熟悉的时候，神迹启示往往会慢慢的减少。那我不认为这是越来越冷静的表现，也许是，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是觉得这是上帝不同的带领，每个阶段不一样。对于过去的农民来说，他们是看神迹启示性的，他们不会跟你讲圣经怎么说，科学怎么说，农民只是看得见的东西，他病得医治，他得到好处了，他就开始来信耶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整个文化的提升，大部分的人都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你叫大学生看见神迹启示，他不见得就会相信。他们所问的问题不再是病得医治，他们所要问的问题呢是，这个符合科学吗？这个信仰符合理性逻辑吗？圣经到底有没有矛盾？等等，不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成长，教会生命的成长，上帝的带领，在不同的途径里面，他会有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我们 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会很失望。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上帝说要先等一下，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不同的带领，告别过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是不再一样的。我们要体会到上帝更丰富的带领，更深的带领，如同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要是在浅滩上，在那里撒撒网再钓鱼，你要开到水深之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上帝是不断的会挑战我们，过去是这样，可是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帝让我们生命更深的去跟随他。对我们自身而言，我们也要明白上帝不同的带领。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喜乐，与上帝是非常的亲近。当我回想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段时间读经祷告是非常的有滋味，每一天读经大概可以读到十章，甚至有些人可能更夸张，读得更多，圣经都读了几十遍都有。那祷告也非常的进入到内室，然后呢整个生活非常的喜乐，就如同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所讲的，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在安息在溪水边，那一幅场景好像非常的舒服。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慢慢的，当我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你会发现读经有时候不那么多了，祷告有时候也没有那么有滋味，生命有时候也会有挣扎，有软弱，有挫折，好像如同人在旷野当中没有滋味，好像在吃蜡烛一样嚼蜡的感觉，那好像离上帝越来越远，就如同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知道死荫幽谷是什么？就是两边是很高的悬崖，当中是阳光照不到的，走在里面你是看不见前面后面，是很幽暗的，仿佛你是很孤独的，好像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基督徒也会经历这样的旷野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这样旷野期的时候，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到，虽然甚至你体会不到，可是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他说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他的杖他的竿也安慰我，也帮助我。上帝让以色列民要先体会一下，有时候是不同的带领。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来跟随他，上帝允许我们有一段旷野的路，不是使我们生命倒退，是我们乃是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上帝允许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是我们经验我们的理性可能想不通的事情，可是上帝不是让我们倒退，而是让我们更深的来跟随他，是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是让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比如说一对几十年的夫妻，虽然没有新婚的夫妻那么的激情，但是却多了一份牵挂，那是一种生命的成熟。因此要明白上帝不同的带领，要尝试体会新的生活方式，乃是让我们生命更加成长的一个关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从来不会离开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经历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困苦，可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直看顾我们，他一直以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方式好像不如意， 他的方式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但是上帝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要顺服他，要听从他的话。他爱我们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自己，他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他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那位活的上帝，不是某一个概念，不是某一套理论，不是某一个原则，而是活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当上帝说等一下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当上帝叫一些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因此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好使我们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学习听从上帝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子，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子民，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来听从你的话，来遵行你的旨意。虽然你的方式，虽然你的旨意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困难，让我们觉得挑战我们的理性和经验，尤其是让我们愿意去付代价的时候，但是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得着，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愿意听从你，遵行你的旨意。主啊，你允许这一切的发生，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亲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紧紧的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生活当中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你。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活着是为要荣耀你，并且以你为乐。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